摩登都会情，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星期一的电影当中，我是温亚玲。在今天的空中要再一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院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李哥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想我们在这个空中和听众朋友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来谈到这个婚前的预备我想我们在未来的日子呢，不单只是要谈预备，我们可能要跟这个真材实料的和听众朋友来实际谈一谈在婚姻里面最常出现的一些冲突的议题我想在我们的这个平常生活里面常常听到的，除了我们说是这个小两口之间准备婚礼那种彼此筹备，还有一个就是常常会介入，甚至在这个筹备婚礼就会发生的一些的问题，就是有关双方家长的问题我们想说，像这些的问题，当时李哥您会不会成为您在结婚的时候是考量之一呢？就是对方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背景。
当然我会考量这他们的背景，其实我比较考量是他们同意不同意这是最重要的问题，这样子只要他们同意的话，那背景这不对我来讲不是问题，就是知道了解就可以了。
是
那我要学会是怎么样去适应，去了解，去认识，并且怎样去接纳他这种原生家庭这个过程。
是，我想我们常常听到别人说如果你想知道你未来的另外一半老了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就可以去看看对方的家长。其实我们每个人受原生家庭是很深的影响所以我们最常碰见的比如说这种婆媳问题，是不是也因为说我们带来很多原生家庭的观念所以造成的冲突呢？
原生家庭会影响我们，但是我们可以不必受影响。这是我的从圣经里面知道一些原则因为圣经里面在第一件的第一章创世纪里面，上帝造人造女以后，领夏娃到那人的跟前以后，就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以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在这里讲到，当一个人如果知道很清楚的，他进入婚姻里面是离开父母的，所以这方面就不会受影响。所以这方面我们需要认识，圣经告诉我们说离开父母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是，所以它不是一个外表说住不住在一起的问题，那是整个包括心态上面的一个离开所以像刚刚李哥所说的，如果说是不被影响，那其实就是一个离开父母的一个表现。
对，那就是一个情况，就是你不被影响就是你离开父母了。
是，
所以就是你成为成熟的个体，可以独自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担当责任，担当问题的一个个体。那么这样来说呢，父母这方面对我们影响就不大。
是。那我不晓得说像是在婆媳问题我们如果说先把我们在社会里面这一般我们最常听到这个所谓的婆媳问题放在我们今天的首先的来讨论的一个焦点，我不晓得在婆媳问题当中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冲突呢？
婆媳的问题引起冲突并不是婆婆有问题或者媳妇有问题，问题是出在于这个因为住在一起所以产生问题，这样子。所以我刚才提到过，圣经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在这里提到这个与妻子联合离开父母对象，反而是以男性的这个语口气来写的。我记得我姐姐出嫁的时候，我妈妈这个在车子后面泼了一盆水，这样的意思就是不要再回来了，这样子说你嫁出去了，这样子
泼出去的水。
一般人对女孩子的观念比较有这样的观念，就是说你嫁出去你就不要想再回来了，真的从来不会想到说男孩子结婚也是一样的要离开父母这方面比较缺乏。一般人来讲说男孩子结婚了，就人家里面多了一个人手了，多一个人力了，多一个看护了，多一个帮佣的，这样子，多一个扫地洗衣煮饭的，还要帮助一个可以看爸爸妈妈的，这样子。那这个常常这种错误的观念，那就会造成人际关系的冲突，人际关系的复杂，尤其又要住在一起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离开父母呢，当然有心理上面离开，也有物质环境的离开，还有包括居住环境的离开。那么在这里讲，首先第一个最基本的，如果能够的话，在夫妻结婚的时候最好能够离开父母居住，不要住在一起。那当然这个是要看父母的健康良好了，他们有谋生的能力，他们有自己居住的环境。
是，
在这种条件情况之下呢，就最好是不要住在一起。那么不住在一起呢，彼此生活不会互相干扰。一般来讲，老人家到了一个年纪了以后，他会要早睡，那么他也会早起的。
是，
那么这个 对，如果还有另外其他人住在一起的，可能会干扰他的生活，干扰他会觉得不方便，不方便的可能情绪就会起伏这样。
是。
那对于年轻的媳妇来讲，这个她出去身边有不一样，不一样，她也觉得会好像很亏欠，没有对待婆婆对待好一点，那心里也有罪恶感，那这种才衍生出来这种负面的情绪，也会潜意识的、无意识的在这种生活里面呈现出来，那么变成大家关系就很紧张。其实大家都没有恶意，
嗯哼，
但就是不同的生活方式会造成的这种、嗯、啊莫名其妙的心情。
是，嗯哼，所以我想其实那并不是说谁对谁错，那是在一个作息的一个生活的适应上面啊，因为彼此不同，所以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冲突。那所以我想现在啊，很多的这个可能小夫妻他们在原本在这个婚前的时候跟家长沟通的时候，我们一般的中国人比较难接受说要搬出去住啊。
对，以为搬出去住就是宣布独立，
嗯，
就是背叛父母这样子，就是觉得弃养父母、不顾父母这样，他觉得不孝顺父母的这样子。
嗯，
这个年轻人觉得这种罪恶感，那么呢，父母如果没这么认识，也开始定他们的罪这样。
嗯，
所以这种就会产生很复杂的情面。那在西方的社会比较少这方面的情况，他们总希望孩子你去结婚，你就独立，你要自己面对你的责任，你给我搬出去这样子，
嗯，
反而会让他们出去奋斗这样的情况。
嗯哼，
那我们东方人的心态比较不同，总是希望住在一起，大家好像彼此有个照顾，
嗯哼，对。
可是呢，常常往往不是照顾，变成冲突，
嗯
哼，情况
是。那所以我想，如果要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必须要去跟父母亲来做这样的一个意见上的沟通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传达是比较恰当的呢？
好，所以如果新婚的夫妇如果要住在外面，而且父母也有他们自己谋生的条件、谋生的能力的话，那么年轻的夫妇最好由儿子来表达，
嗯，
说我们会住在外面。那这个表达的时候呢，可以说明为什么要正面的啊，也变得要对父母充满感恩这样子。比如说，你可以说啊，我们在谢谢父母您、爸爸妈妈您啊，已经养我们大半辈子了，为我们辛苦了大半辈子。
嗯，
那我们不想婚后继续麻烦你们啊，干扰你们这样子，并且呢，希望能够体验一下你们过去当年怎样为我们那种啊拼命那种付出的过程这样子，那么可以了解你们的心态，自己也可以学习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子。那么好不好让我们搬进去出去住这样？但我们肯定会孝顺你，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我们愿意来啊帮你们解决或什么问题等等的这样子。这让父母有放心，就是哦，原来你是为着能够去经历一个独立的责任，
嗯哼，
自己负起责任来，那而不是要依赖他们。第二方面呢，那他也我年轻的父母也表示说愿意孝顺父母，愿意来供养他们，那他们也放心，他们知道你不是背叛他们，
嗯哼，
那这样是一种正面的沟通比较好。记得一对夫妻，他们从台北要转业到高雄，他们到高雄的时候呢，这个男方的家长就是在高雄，那么听说他们有这个透天处三层楼顶楼，还有加盖的第四层楼，好像是铁皮屋还是怎么样，他们就很欢迎这对新婚的回去住这样子。
嗯，是。
他们说这个顶楼加盖可以给你们让你们住这样子。
嗯，
这个儿子听起来刚开始当然很高兴啊，这个可以省掉房租的钱啊，不用急着买房子这样。但媳妇就觉得很为难，就是从来没有住在一起，那么一下子要住在一起可能很困难这样子，所以就跑来找问我怎么办这样子。那我就说你把先生找来，我们可以谈一谈，可以沟通这样子。所以他先生来了，我们就交通，我说你父母要你回去住这是好的，他的用意是好的，
嗯嗯，
就是希望你能够节省开销，彼此一个照顾可以就是很多方面可能有好处这样子。但是呢，对你来讲你就失去一个学习的机会，去人生奋斗的一个机会，去独自面对问题，还有夫妻两个人适应上面的问题这样。
嗯，
所以呢，好不好你回去跟你爸爸妈妈说谢谢他们的好意，那么他这个他们已经为他付出了半辈子了哈，那么现在他结婚了，应该你应该自己从头奋斗，去经历一下他们奋斗的过程。
嗯
哼，那么这样说来表达孝顺，千万不要说哎，我们年轻人跟你们不能够适应啊，会沟通不良啊，大家生活习惯不一样啊，一定会很冲突的不习惯， 不要讲这些负面的话，总是讲感谢的话，讲正面，积极正面的。
嗯哼，是。
结果呢，这个男的真的回去就这样讲了。妈妈听了当然就觉得很高兴，她说：“哎，你这孩子终于长大了啊，不会想要再利用我这样子。”
嗯
哼，那这样。那还有呢，我想你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好吧，让你出去经验经验一下好了。
是。
嗯，那么就好吧，你说你们去住，那就住了，住在附近就好，不要搬得太远。所以他们就在附近住了房子，住了房子之后发现他们彼此关系好，因为中间有一段距离。那么这个媳妇呢，她如果买东西多买了一份，就走过去按个门铃送进去，门关掉，她就走了，就回去了。这样，
嗯，
回去她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就很自由这样。不会有这种生活习惯上面不同造成误解，
嗯哼，
所以他们觉得很好。那婆婆呢觉得，哎，他们关系很好，这个媳妇都会买东西送过来这样的，会心里充满感谢这样的。
嗯哼，
后来过不久呢，他们觉得这样相处不错，那么懒得再搬远一点，
嗯哼，
这样的。那因为要离教会近一点，所以也很好，父母也习惯了，就没有什么，
嗯，是。
所以这是一个正面沟通的方式，要正面表达。
嗯嗯哼，
啊，要记得这个父母要留我们啊，其实都是好意的，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样的好意相处会有差异性上面的困难。
嗯，
这个他们以前可能也没有经历过这样子，
是，
所以会有这种好意这样的。
嗯哼，
但如果能够事先就谢谢他们能够住额外住，那这会是好的，哪怕就是隔一道门也是好的。
嗯哼哼。
记得一对夫妇，他们本来在板桥，后来要搬到桃园去，这样就问我说，他们本来住在一起，待在一起，那刚结婚的那个媳妇到最后都要溃疡了，这样，
是
很大的压力，又不敢讲，又不能说，这样。那之后说他们要到搬到桃园要买房子，问了我说，买一个大房子要住在桥呢，还是买两个单位好？
嗯，
我说买两个单位总比买一个大房子要好，这样
是，嗯哼，
就在隔壁这样，所以他们真的就买了隔壁，这个连号，但是隔壁的。就是彼此还是一个门要按铁按电梯，如果要进去的话，
嗯，是
都是自动锁。所以呢，这个他们搬去了，哎，后来他们搬进去住一段时间，他们就请我去他家看看这样子。我这样想想看，很好，在一个大的这个社区建筑的里面，那么他父母就住在隔壁的一号这样子。那么我问他先生怎么样，你太太这样子习惯这样好吗？他说好，我太太好高兴，觉得很自在这样子。然后每次买东西，他就多买一份去送过去给他们，然后按个门，按个电铃门就开了进去送给他们，说这个东西给你们吃，然后给你们炒什么等等等，然后就门就关了，就回自己的房子去了，这样。
嗯哼。
啊，有一个这种缓冲的空间，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好的，是可以就不会那么敏感这样的情况，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居住环境离开，哪怕是只是隔一道门也是好的。
嗯哼，是。所以我想呢，一方面是操练自己的一个独立性，另外一方面是给两方面都有一个空间啊，来做转换，不管是在情绪上面，或者是说真的是在一个这个冲突当中啊。那但是我想，我们刚刚听到李哥是谈到说，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是希望说比较正面，然后谈到不希望去麻烦父母。可是如果说会不会有一些的父母会认为说，我把儿子养这么大哦，就是希望说他已经可以开始来孝顺我，像我们在中国古老的观念，
防
老，哎，对。那如果说那时候搬出去了，他会不会觉得说，我好不容易才把你养大了，既然您现在没有想到知恩图报，然后呢，哎，反而就是好像弃之不顾？我不想在这样的一个冲突点上面，该怎么样去沟通呢？
所以这在事先的保证，事后的履行很重要，事后的行动。事先的保证呢，就是说。就是事先跟他们讲说，我们一定会孝顺你，放心啊，虽然不住在一起这样的，那么让他们放心说你就有这样的表态，你这样的说明的这样的。那事后以后呢，可能就是经常的探讨啊，探望，不一定要留很长的时间。千万不要有些人家父母就是不做饭，然后跟着跑回家吃饭去。
嗯哼，对。
哎，这样的话虽然是居住环境离开了，可是心理上没有离开，还是要吃家爸爸妈妈的饭，吃家里的饭。啊，对爸妈对婆婆来讲，可能也是多一道重担。以前他在煮两个人的饭，在他们煮四个人的饭，要吃量就多了，他吸入的油烟也会多一点，可能寿命就会短一点。
是，
所以这个那当然有些人是说啊，我妈妈就喜欢煮嘛，就煮了大家吃，然后大家吃很热闹这样子。 嗯，可能是他们也是喜欢，中文有时候喜欢热闹，也是。但我是觉得不一定天天热闹。
嗯哼哼。
也许可以讲一下周末我们回来吃饭这样子，
嗯、
而且我们会带一道菜来，或者我们外面一道菜，所以你再做一道菜或者煮个汤，煮个这个饭就好了，菜你不用炒。
是。
这样事先沟通讲清楚，就不会有问题。若事先没有讲清楚呢，比如说妈妈可能做五道菜。你就于心不忍，你直接带一道菜来这样的。妈妈可能想说，婆婆可能想说，哇，我做的菜不好吃，你一定要自己从外面买回来才吃啊。
嗯哼，
就会产生这种误解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也要沟通讲清楚。
嗯哼，是，所以就不是只是在这个居住上面，如果还是一天到晚就跑回家啊、哦，那个可能在空间上面还是没有拉得太开了。
心理上也是一个觉得是依赖的，非妈妈的饭不可这样的，非吃的。
嗯，
所以我是建议是说可以非就是偶尔的，而不是经常的。第一个哈，第二个呢，不要让他们觉得你不孝顺，你要离弃他们这个方式。第二，可能经常打电话联络。
嗯哼哼哼，
打电话的联络。那有时候是探个头了，不一定留在家里吃饭，下班回家就顺便去回家去看，哎，你好吗？打个招呼，然后再回家去，这也是一个方式。这样子，我太太和我，不是和我岳母了，就是其实我爸爸妈妈早就过世了，所以他比较没有时间相处在一起。那么他和他自己的妈妈，他妈妈在生的在世的时候在夏威夷，他在台湾。
嗯哼。
有一段时间就是他爸爸和妈妈住在一起而已，让兄弟姐妹都离开他们，但是几乎每天他们母女的电话不断。
嗯哼，
所以我们家的电话费是蛮高的。所以但是我就发现说，其实在我岳父母的心目中啊，就这个女儿是最贴心的。
嗯哼，
也觉得最孝顺，虽然没给他们大钱啊，大房子住，那房子住他们是自己的房子。
嗯哼，
但是呢，这个我岳母还有我岳父呢，就是最喜欢这个小女孩，
嗯哼，
就是她最贴心这样子啊，
是，
所以她最近又回去看她爸爸了，对，
嗯哼，
那顺便开会的，路过，
嗯，
那就是接着是经常帮她爸爸做一些事情这样子，那所以这是偶尔可以，我们就是在小动作上面，我们小动作不断，
嗯哼哼哼，是，
让对方表现说，哎，你。
在乎我，
对对，而且虽然你这种并不是说依赖，这种是你是知识型的，因为你是采取主动的，
嗯，
不是你需要妈妈，你这样去表达去问候的是妈妈需要你，你呢表达给她一点的关心这样的情况，那这种不是依赖的心理这样的。
是，嗯哼，所以我想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如果说结了婚之后，好像没有办法成立独立的这个成长哈，还是继续依赖家庭。我想一方面是会一直给父母亲，好像还是在这眼中以孩子来看待；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可能对一个要新加入在这个家庭当中的另外一半，不管是这个太太或者是这个先生，我想都会有一种莫名的一种压力存在哦。我们待会儿节目当中，我们要再请李长安李哥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常常听见甚至是有很多连续剧所演出来的一个剖析问题，是不是真的只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收场呢？还是我们可以在一个真理当中有更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待会儿节目当中再和您一起来分享。
Thank you.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吴雅玲。在今天的空中呢，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谈谈呢，或许在很多的这一般的传播媒体，或者甚至是这个可能是中午的连续剧啊，是格外的会演出一些婆媳之间的这个冲突的问题啊。但是是不是真的在这种家长和这个新婚的夫妻啊，甚至是说跟他们的儿女的这个婚姻当中，是不是所有的相处一定是要这么冲突或者说这么矛盾呢？其实我想有些的方式是能够去避免，甚至是能够帮助两个家庭呢都能够再一次独立起来啊。所以我在今天的空中也要再一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听众朋友来分享。那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谈到，也就是说如果要是能够在这个不管在经济上面，或者是说特别是在这个住的部分呢，能够在上面是独立的，我想是可以减轻很多跟家长之间的一个冲突。但后来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啊，雅玲就忽然间想到，其实有时候我们除了说是在住的方面我们可以有这个区别，好像我们在生活里面也曾经听过别人说啊，为了说让父母亲比较安心，虽然是分开住，但是呢可能就把这个钥匙啊多留一副在这个父母亲的家中啊，让他们随时可以过来，这是不是一个好的解决的方法呢？
其实这个就变成虽然是表面上是不住在一起的，可是实际上呢好像父母亲可以随时在房子里面出现这样
所以听起来蛮恐怖的，
所以这个好像又分又没有分清楚这样子。所以这个情况呢不是很好。如果在这里做妈妈的你不要误会说子女不给你钥匙就是不要孝顺你，千万不要，而是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疆界清楚这样子。这是他的房子，这是他生活的空间，那如果我要去我要尊重他们这样子一样的。所以像我岳父来台湾，他也是住在我们家，我们是给他一套钥匙，是借给他不是给他的。所以他走的时候他就自动把钥匙给还给我们，他走了把钥匙留下来还给我们，我们不必向他要，他自己知道，所以我们跟他在一起很舒服，没有任何疙瘩这样子。那么我们就给他一间房间啊，他不会去别人的房间，他只待在他的房间，那他的房间他也不要我们进去他的房间包括打扫这样子。
是，
所以我们等到他离开以后我们再来打扫这样子，再来清理这样子。
是，
那他过得很舒服，我们过得很潇洒，所以不干扰不受干扰这样子。那么他大概早饭午饭都在外面吃饭，晚饭呢我们就回家一起吃饭这样子，一起吃。有时候呢就是冯志明做，有时候我做，有时候他就说今天不用做，我们一起到外面吃吧。
是，
有时候他想吃鱼，他知道我太太不太会处理鱼这样，就因为怕麻烦，所以就经常不是很买鱼的。
是，
所以他就喜欢吃黄鱼，台湾的黄鱼，所以他就到超市去买掉黄鱼，他说来冯志明这个请你来煮一煎一煎大家分着吃这样。
是，
他没有说你来煎一煎给我吃。他蛮有记得，在人际关系上蛮圆熟的，他圆滑就成熟的，他不会说你要烧这条鱼给我吃这样，而是说大家分着吃这样。一直说他也想到大家应该吃只鱼这样的，所以我们听起来很舒服，做起来也很舒服。
是，
所以当然这是属于长辈这部分的，但是我想在环境上，我说在住居住环境上面分得清楚，就是说如果爸爸妈妈小住几天，你说爸爸妈妈这个钥匙先借给你用啊，你要走的时候再留下来还给我们就好了，这样就好了，你不必其他解释，这样比较好。
是，
不要说没关系，你这个钥匙反正留着，然后你要来就来，无所谓，不来你随时要来也可以来。
是，
那这个就是比较没有那种区隔开来这样子。
对
媳妇来讲会有潜在的压力。
特
别是他忽然出现，可是家里面乱七八糟的时候，那对他怎么办？他挖个洞钻进去，
是，
或者要跳楼这样可能跳楼会比较快一点窗户随时都是开着的这样。
是，所以其实那种隐私权是可能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渴望的。我想其实像这种隐私权在于这个青少年呢是格外能够感觉到，你那时候要开他的房间一定要敲门，不然他们是会发火的。
对，
其
实就算男人也心里会有疙瘩的，比如说认识的夫妻女方的父母就住在对门这样子，他们这个女方就随时的家长随时可以出现的在那家。那么这个做女婿的他会受不了这样子，怎么忽然父母就在家里出现这样的，有时候要回避都来不及这样子，所以他就觉得压力很大， 有时候就有莫名其妙的情绪爆炸这样的情况，而且了解到觉得寄人篱下的感觉，或者被监视的感觉在那里面，所以常常很多错综复杂的情绪，那虽然太太在搞莫名其妙这个人为什么发脾气，那其实就是因为这种居住环境牵扯在一起不清这样子。
哦，是，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所谈论的这个居住的问题是很重要，但是我们刚刚常常在谈的时候，李哥都谈到一个很重要，就是大部分是由这个男性啊，也就是说这个丈夫来去和这个他的父母亲来做沟通啊，为什么李哥会一再的谈到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就是做丈夫是主导，他是领导，因为丈夫要做头，在婚姻关系里面，丈夫是一个 team 的 leader。是一个团队的领导者，所以呢他就要出面负责任来负责沟通负责决定，一般来讲啊比较不会节外生枝出现复杂的场面，那一般来讲男性比较理性啊，比较冷静沟通这样子，
是，
那他就做头负责任嘛，所以跟自己父母来沟通上面比较没有问题，就是父母也比较容易接纳，所以如果做丈夫不起来沟通啊，或者表达这个决定的时候，那么当然就变成媳妇要做。那媳妇说你是外人，嗯，这个我们家里是干你的事，你是半途才进来的，
嗯哼，
那么这个婆婆就心里会可能会不舒服，这样子
是
就不会接纳，不会怎样，甚至可能就开始会有冲突，
嗯哼。
所以这方面为什么你是提到说由儿子由丈夫去表达去执行啊，去那这样做媳妇很好做，就是跟着丈夫就是了。那么但一旦这样的话，那么做妻子也很容易顺服丈夫，
嗯嗯，
所以在这特别提醒，就是做丈夫的做儿子儿子 你在这方面来主动领导的时候，父母就知道说啊你是一家之主没有问题，这样的是我的儿子在做主，
嗯
啊，总比那个女人做主要好多了，他会心理上会舒服一点，虽然儿子可能跟他唱反调或者不同的意见，这样，
是因为毕竟是自己的这个亲骨肉啊，
对，但是现在很多的丈夫因为他都没有扮演好这样的角色，所以变成媳妇不得不表达意见，或者要表态，或者有时候甚至用情绪来表达，那这个就觉得说，这婆婆就觉得你这个媳妇就是很不可理喻这样的，我儿子都没有怎么样，你在表达什么？你在反什么？那就会里面都错综复杂的问题。
是，所以我想这就是在这个婚前啊，如果说能够先和这个交往的对象沟通好，那我想婚后是可以避免很多的一个冲突啊。那如果说要是我们今天所谈的在这个理性的沟通当中，甚至我们可能是在一个理性的考量里面，可能父母亲不管是在这个身体的状况或者说经济的状况都不允许啊是搬出来住的话，我想说在这个居住要共住一个屋檐下，是不是李哥您也可以给一些建议呢？
如果万一要住在一起，那么其实那个角色的分配还是很重要的，我说刚才那个做单位是还是要 leader， 要做领导，就是有什么要协调的，有什么要宣布的，那由丈夫来做。那么做好人的部分呢，由太太来做。比如说逢年过节要送包、送红包、送礼啊，或者每个月拿钱给爸爸妈妈生活费啦、这些就由媳妇来送，由自己的太太来送，这样子。那如果说今天晚上不在家里吃饭了，要到外面吃饭了，那这个丈夫来宣布。所以比如可能今天太太心情不好，不做饭了。做丈夫说爸爸妈妈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到外面打牙祭，我请客，这样子，对，出去吃饭，这样子。那不能说今天我太太心情不好不做饭呢，那请你晚饭自理，这样
是哇，那就吵起来了。
所以他们想说这个媳妇这个一定是要把我们早点饿死，这样子，那我们不如早点跳楼算了。所以会有这种误会，会有这种误解的，其实也没有，说不定其实他是心情不好，也无关婆媳的问题，这样的，那这是难免的，这样会不想做饭有可能的，这样的。那么做丈夫的要体谅啊，同时要来主导这件事情，这样子。
是，
或者说有时候家具怎么摆啊，这个孩子怎么管教啊，因为住在一起啊，会有两种标准嘛。
是，
可能这个爷爷奶奶疼孙子啊。就是少做点功课啦，多打点电视没有关系啦，这样子小孩子嘛爱玩嘛，这样子。但对妈妈来讲，心里说功课不做不成啊，一定要做工作，功课不好不可以啊，这样子。那这两个不同的标准，那这怎么办呢？那这就是儿子要出面来 来负责这样。
嗯哼，是，所以就等于说是即便在一个同样的屋檐下，我想这个做丈夫的这个角色真的很重要，因为他是作为一个桥梁的一个角色，那当然是更加重要是做一个领导的角色，所以如果知道说他的这个说话的分量的话，也许在这个两造双方的这个婆媳的冲突就可以减少很多了哈。
对，那么做丈夫的要做桥梁做这个领导角色，他优先要考虑的是妻子，不是父母，所以这圣经里面讲到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不是离开妻子与父母联合变成多数党，然后来这个不是的，是站在妻子那边替妻子来想这样子，所以想怎样保护他，怎样站在立场听他想，那这样的话呢，妻子容易顺服啊，容易敬重你，那么你们两个就容易合一，合一的关系又婆媳的问题就容易解决的这样子。吃什么或者住的这个生活习惯方面是容易好处理，甚至有时候妻子就会愿意舍己，愿意放下自己的成见，甚至委曲求全都会愿意的，
是
那是看有没有人支持他，
是，所以我想那个心中的爱的盒子被装满了，很多的事情都好做了。我想我们今天在空中和您一起来分享怎么样在这个婚前，我们就先来讨论到婆媳的问题，因为我想这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很常出现的，甚至呢有很多的朋友是成为他们每天的压力，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之前呢就先做好这样一个沟通变得很重要。那当然可能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你会发现的确在沟通上面或许会碰到一些的困难，不管您会觉得说对这样一个婆媳的问题有任何的看法，也很欢迎您可以打我们的现场扩音专线23691042，23691042，你可以打电话进来跟雅玲或者是李哥分享，也或者呢，现在在你的生活当中也同样的面对到一些的相关的婆媳问题啊，我们也很欢迎您可以用我们的现场扩音专线23691042，23691042，和我们一起在空中来做分享。现在呢，马上有位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分享当中，我们来接听。喂，智慧男女，你好。
喂，你好。
您好，我要怎么称呼您比较好？
我是蔡太太。
蔡太太，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吗？
我跟我婆婆就是也是有点不和了。那目前的瓶颈就是大家都是冷战，也冷战蛮多年了。
蛮多年了。
对，
是。
那我先生就是他站在中间的立场，他也无能为力啊。
是。那所以你们是住在一起吗？
对。
住在一起，那生活的习惯跟我们刚刚说是不是有很多也是这个算是说是重叠的，还是说你们的冲突点是在哪里，您大概知道吗？
冲突点就是因为我婆婆她是属于那种比较严厉型的，然后能干型的。那我本身的话就是比较保守型的。那个人的做法不一样，那他就不能认同。
是。
那他都自始至终以我说都是我在控制我的先生。那我先生他也不是说很能够处理当中的危机的人。所以说大家都两造方面都很矛盾。
是，所以我想这是有些的朋友心中跟你有相同的疑问呢、啊。我们待会请李长李哥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好吗？
好，
谢谢你蔡太太，谢谢，拜拜。我想其实像刚刚蔡太太所分享的哈，可能是很多在收音机旁的妇女那个问题，因为像刚刚李哥说，在一个家庭当中，一个丈夫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桥梁跟一个领导者，可是如果在当中也许他还在学习，并不是做得这么好的时候，那一个做妻子的该怎么办呢？我可不可以请李哥也先来做个回应？那就是在李哥回应的同时，您可以同样的打2369104223691042继续扣音进来，我们先请李哥来做回应。
好，因为针对太太来讲她面到这个问题哈，就是我想没有办法用负面的方式去跟她抗衡，或者去甚至于包括沟通在里面。那我想对太太这方面的建议，对丈夫这方面怎样去敬重丈夫，跟丈夫有好的关系，合一的关系。那刚才我是没有问，不知道你们的夫妻关系怎么样。这方面，那么好的关系以后呢，鼓励你丈夫来做领导，让他出头。这样子，那你说 idea， 你说请你做决定，你去跟妈妈讲，或者你来表，那你不要说我讲，这是你的决定了。你觉得你的决定你要讲你才讲，你不讲的话就算了。这样的方式来，但先敬重他， 让丈夫觉得跟你的关系很好，那么他就会比较容易站得出来这样子。
嗯哼，
虽然不容易，但是至少他比较容易鼓励他站出来这样子。那对于婆婆这方面呢，我当然我相信这个比较强势比较能干的通常也是比较会要操控。那么这方面呢，有一本书叫尊重父母带来祝福，这本书我想你可以参考看看。那很抱歉，我们只能说告诉你怎么办哈。
嗯哼。
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想如果你和这个先生或者鼓励先生也来上婚姻班的课程，
嗯哼，
那看来完整的认识也许会带来改变。
嗯哼。
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开始为我不知道婆婆有没有信主哈，就为婆婆来祷告，或者你个人如果也还没有信主的话，信主是一个方式，可以得到那个超然的供应，超然的生命，可以有一种超然的帮助来度过这样的难题。
嗯，是，所以我想其实是要多方面共同起来努力。不过我想最重要，如果您可以让你的先生愿意起来去这个有安全感来去当一个领导者，我想有很多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我们还有一通电话，我们也先来接听。喂，杜慧莲，你好。
好，
你怎么称呼？
我是小姐妹哈。
小姐妹，
因为我已经离婚了，那现在我是面对的是前夫的问题，就是因为我的孩子是给以前的公公婆婆带，那前夫的话他没有住在家里，那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在中班的时候受教育。那我不知道我如果要沟通这个上幼稚园的问题的时候，我是要跟我的前夫谈呢，还是要跟我的以前的公公谈，因为主要是公公婆婆在带。
嗯哼，是哦，所以目前是公公婆婆在带。OK，
优先秩序上面，应该是先跟先生沟通，然后由先生呢再去跟他的爸爸妈妈讲。
嗯，
但是那是前夫。
对对对对，跟你的前夫谈，讨论这个事情，还有表达你的期望啊，然后呢再由他去向他的爸爸妈妈。就是你的公公婆婆嘛，前的公公婆婆来提这样的事情，这样的。那如果你的前夫说授权你是自己直接去跟公公婆婆讲，那你再直接去跟他们谈你的期望，这样。
好，
是 OK， 好，谢谢您，拜拜。哦，所以我想我们其实在这个很多的优先次序上面好像一直都是很明显的一个顺序啊，
对，
就是
先理清楚。
嗯哼哼哼，是。所以想我们在今天呢也是和听众朋友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有关这个婆媳之间的问题啊。虽然是婆媳，但是我想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甚至是一个很关键人的角色，也就是丈夫的一个角色。所以想今天呢我们最后也要请李哥来做一个结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所谓的婆媳问题不是成为问题啊，而是能够成为一个祝福呢？
好，我想这个婆媳问题是很复杂多层面的多方面的哈，所以看我们刚才问题的解答就知道不是很让蔡太太不是蔡太太的问题而已哈，也是多方面的多层次。所以我们现在今天谈到的是居住环境上面的能够清楚，就是按照圣经原则是离开父母。
嗯哼，
离开父母不只是这个真正居住环境离开，包括心理上面也是离开的。
嗯哼，
这个部分这样的。那么离开父母是让我们能够面对问题，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成熟成长。那么跟父母之间呢，因为我们的成长成长能够有正面积极互动的关系，
嗯，
会带来正面的好的人婆媳的问题。
嗯哼哼，是。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今天所分享的能够甚至让很多还没有进入到婚姻当中的朋友呢，也能够在事前我们就先做好一个良好的沟通啊。谢谢，非常谢谢李长安李哥和听众朋友来做这样的分享，谢谢。
谢谢。
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节目当中我们再和听众朋友来分享爱的悄悄话。
抱怨、责备、要求、拒绝的言语引发无止境的战争。
感恩、赞美、给予、接纳的言语带来无穷尽的祝福。
爱的悄悄话。
的悄悄话，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小单元当中。今天同样的呢，雅玲希望和你分享一些很感人的文章啊，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总是会有这么多人，他们的生命里面的经历或许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参考，也或许就像我们刚刚的一些的听众朋友会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可能我们跟另外一半的相处也常常会觉得说对方好像做得还不够好，甚至会让我们觉得很生气。而今天我们想要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呢，叫做《爱情柳橙篇》。在当中呢，这位太太真的很不容易，可是她却看到在她的忍耐当中一个极大的祝福哦。一位在建筑业上班的古先生，他经常呢是应酒应酬，喝酒呢是喝得醉醺醺的，在半夜才会回家。他的太太虽然是很万谈啊，但是看在他的先生很努力在顾家的份上呢，还是每一次都强忍住愤怒为丈夫挤一杯柳橙汁。而每次呢，他先生一喝完了呢就倒头呼呼大睡，也不觉得这种行为有什么不对。有一天呢，他的先生在和他的同事聊天的时候，就彼此在问说，诶，等到他们晚上很晚回家的时候，太太呢都有什么样的反应。有的先生说呢，当然是给两颗卫生丸了，也就是他的太太会瞪他白眼。有的说他的太太会跟他争吵，或者是就是隔壁房间睡了。这时候这位古先生他才发现，哇，太太还能够为他挤一杯柳橙汁是多么难得的事情。所以在那一天他特别早回到家，而且买了一大袋的柳橙。他的太太看了就心里面觉得很怄，心里面想，哇，他的先生是不是喝柳橙汁喝上瘾了，居然要他挤这么多的柳橙汁。而出乎意料之外呢，就在太太在洗碗的时候，先生居然开始挤起这个柳橙汁啊，而且说没有想到一杯柳橙汁要用这么多的柳丁才行啊。这位太太当然就很没好气地说，你到现在才知道吗？等到先生好不容易挤完了一大杯的柳橙汁之后，他满怀感激地双手奉上给太太。这时候呢，太太真的是百感交集啊，一切的不满就在那一刹那之间完全地消失了。而当天晚上他们坐在一起，一边喝柳橙汁一边开怀地谈心，那个时候太太才知道，原来最近的建筑业不景气，先生受了很多的压力。而当然先生也发现，原来他经常的忽视了太太还有孩子的感受，几乎要造成家庭生活的破裂。所以我想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都可以看到，这个太太所做的坚持和无条件的摆上，却带来真的是一个无穷尽的祝福。